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京校园栏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播 John。 我们本期将结束英雄联盟 LPL 时机的所有故事。书接上回， IG 在 S8 的夺冠毫无疑问是 LPL 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时刻，也是最大的一次胜利，它有着格外不同的意义。俗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那么 IG 显然就是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真正的英雄。 LPL 也曾有过很多历史性的时刻，但是以往没有哪支战队可以与 S8 的 IG 相提并论。世界赛冠军，终结韩国人5年的统治，这是前无古人的功业。而在庆祝胜利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开始期待后有来者。狂欢是社会性的，而不仅仅局限在电竞这一个小圈子里。在 IG 夺冠后的那个星期，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甚至广播电台都在播报 IG 夺冠的新闻。尽管主播明显对于电竞、英雄联盟、 IG 这些词语还有些陌生，可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件事的热度和影响力已经足以称得上一个社会热点事件了。为胜利的狂欢在进行，人们在歌颂翻过大山开阔了新天地的胜利者。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场目的截然相反的狂欢也展开了。它是一场大规模的嘲讽，对失败者无情的嘲讽。然而其实这场嘲讽的起因却与最后的受嘲对象并无太大的关联。 IG 夺冠之后，与之多少有些不协调的是，官方在第一时间略显迟钝的反应。英雄联盟游戏客户端在 IG 夺冠之后并未第一时间将这条新闻摆上头条，反而将一款拳头打造的虚拟偶像团体 KDA 女团放上了 CV，而玩家关心的夺冠庆祝活动却迟迟不见踪影。更有甚者，在网上开始流传一系列据称官方内部 QQ 沟通群聊天截图。在聊天中，某位疑似官方人员要求各路媒体正确引导夺冠回馈活动，在网站好位置推荐下 KDA 女团的 MV。 这有点不合时宜的态度和作为惹来了无数 IG 粉丝乃至国内英雄联盟观众的强烈不满。于是在庆祝首个 S 赛冠军的热情无处宣泄的时候，同仇敌忾的人们找到了最好的情绪发泄口。再加上不久之后 IG 老板王思聪亲自下场发声，一场远比 IG 夺冠本身更猛烈的舆论风暴爆发了。大批网友自发组织了一场网络暴动，一时间各大平台再也难以看到关于 IG 夺冠本身的讨论，人人都在质疑官方对 IG 的打压。2018年11月6日，IG 夺冠后的第三天，粉丝们没有等来官方的冠军庆祝活动，等来了当时还是微博网红的王思聪的亲自下场宣战。在这篇微博里，王校长公开宣布要搞个冠军之月庆祝活动，来几波抽奖。而在微博后面的评论里，他直接宣称 RNG 粉丝和腾讯英雄联盟的员工不允许参加本次抽奖。这一事件成为本次舆论风暴的转折点，得到了强力声援的暴动群众越战越勇，英雄联盟官方终于也顶不住了，发布了道歉声明，也宣告了这场针对 IG 夺冠庆祝活动组织不力的舆论风暴的告一段落。冠军庆典总算是来了，大家要求的 IG 头像官方也给了，看起来一切风平浪静，皆大欢喜，但是故事却远远没有结束。 RNG 在 S8 上意外翻船败给 G2， 本来就已经丢失了一波观众缘，在王校长这条微博之后破鼓万人锤，迎来他们的是更加猛烈的嘲讽和攻击。 S8 赛前贵为头号夺冠热门的 RNG 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赞助商的青睐，而在这次失败之后，这一切都变成了他们难以承受之重。随着 IG 的夺冠，巨大的反差使得 RNG 成为众矢之的。从王思聪的这条微博开始， RNG 和 IG 粉丝的和平相处从此再无可能。实际上这倒正是 LPL 逐渐职业化的一大明证。如同在传统职业体育项目中一样， 死敌的概念正在 LPL 逐渐形成，就像皇马与巴萨、国米和尤文、湖人和凯尔特人一样。在 RNG 和 IG 之间，今后的一系列互相嘲讽加剧了双方粉丝乃至官方层面的对立。 RNG 和 IG 的比赛逐渐有了超出比赛本身不一样的意义，最终被冠以电竞春晚的名号，吸足眼球。而就在 S8 夺冠后的一片喧嚣背后，有两件新闻在当时被淹没在了舆论的嘈杂之中，毫不起眼。但是如今我们回头来看，他们却改变了今后一年 LPL 乃至世界英雄联盟的格局。这两件新闻都与中单转会有关。在去年大放异彩，最终却痛失世界赛资格的 RW 直接推倒重建，中单 DoingB 转会 FunPlus 战队。而在遥远的西方，S8 制造了最大冷门的 G2 爆出了一个大新闻，天才中单 Caps 到来，而欧洲组长 RP 选择转型 ADC。 S8 的夺冠不仅使得 LPL 愿望实现，也刺激了更多新鲜血液不断的注入。 IG 夺冠之后引爆的巨大关注度，使得越来越多的资本认识到 LPL 职业联赛背后蕴藏着巨大商机。 S9 赛季开始前， LPL 开始了新一波的扩军，而更多的战队开始招兵买马，意图做一番大事业。有意思的是，在新一轮的战队军备竞赛中，我们发现曾经 LPL 的那些老牌强队却一个个没了声音。要知道，曾经的 LPL 是在他们的掌控中的。 WE、IG、OMG、EDG 和 RNG 这五家俱乐部垄断了 LPL 之前大部分冠军和世界赛名额，每支队伍都至少两次在世界赛上亮相，其中也有 LGD、PE、IM 这样的队伍异军突起，却最终被证明不过昙花一现。而到了2019年，这一局面将彻底结束。OMG 早已积弱许久，而从 S8 赛季开始， WE 已经走上了下坡路。IG、RNG 和 EDG 仍旧守住了老牌强队的尊严，再次瓜分了世界赛名额。但在新生力量的冲击下，他们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到了2019年春季赛，旧秩序再也无法坚持下去，曾经的黑暗势力 OMG 已经彻底沦为鱼腩，以胜难求。 WE 在搬到西安主场之后每况愈下，挣扎在季后赛半边缘。 EDG 在连续五年打入世界赛之后，一改过去大手笔买买买的做派，改为内部挖潜，但是这些战略转变却没能给他们带来好运。曾经 LPL 最稳定的强队成绩也在这一年开始下滑， RNG 则彻底陷入 S8 惨痛失利的余震之中。上单 LetMe 和打野 MLXG 相继宣布退役，曾经的冠军阵容不复存在，只有 IG 还保持在 LPL 顶尖强队的行列中。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以上的 LPL 老牌俱乐部除了 WE 之外，全部都是富二代老板出资建立的，这也是当年电竞俱乐部的主流模式，俱乐部很大程度上是老板的高级玩具。随着 LPL 职业化不断深入，以上这些俱乐部运营体制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但终究比起之后进场的一众成熟的资本玩家显得底气不足。我们不妨看看这一系列的名单，苏宁投资的 SN、 京东投资的 JDG、 哔哩哔哩投资的 BLG、 滔博体育投资的 TES、 李宁投资的 LNG。新玩家不仅有钱，而且也有着更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迅速地赶上甚至超越了那些老牌强队。在这个春天，老牌队伍进行了最后的抵抗， IG、 RNG、 EDG 和 WE 最终全数杀入季后赛。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已经很难坚持以往在 LPL 呼风唤雨的轻松自如，而众多新生势力在这个春天开始站稳脚跟。滔博、GDG 这些年轻人挑大梁的队伍即将在接下来的季后赛里掀起风浪，但是这个春天最大的惊喜却来自一支在赛季开始前被公认为中游水平的队伍 FPX FunPlus。 FunPlus 和我们之前提到的诸多战队都不同，他们当然不是什么老牌强队，建队以来最好成就也就是上一年以西部第四刚刚够格的战绩打进了一次 LPL 季后赛，可他们也很难称得上是什么新兴势力，队内一干选手大部分都是在 LPL 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的资深老将。除了打野天算得上 LPL 赛场新人之外， DoingB 自不必说， 他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一批韩援之一。另外三名选手上单金贡、ADC、林伟翔和辅助 Crisp 去年都是 FunPlus 的主力。他们在一起的战绩我们已经提到，勉强够得上季后赛门槛。这是一群历经了太多挫折起伏却从未证明过自己的选手。和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早就被人贴上不堪大用的标签。但是一切故事都在杜英币和天两个人加入之后变得不一样了。在2019年之前，杜英币在 LPL 是一个特殊而难以界定的存在，他自然是全联盟公认的顶级中单。 S57 在 QG 他就已经打出名头，杀进了 LPL 最后决赛。与很多韩援不同，他早早就说的一口流利的韩语，成了队伍的场上指挥官和大脑。他意志顽强，堪称斗士。 S8 洲际赛带领 RW 奇迹班战胜 Kingzone 之后放声咆哮的一幕至今叫人难忘。他有一手怪异之极的英雄池，令人防不胜防。可是他却从来没能打进过世界总决赛。在 LPL 足足四年，他参加的唯一一次线下国际赛事还是2016年的 IEM 总决赛，结果铩羽而归。赛场上的斗士在场下却又敏感脆弱， QG 时期的内讧事件更是让他一度被长时间雪藏。他差不多年年都要换队伍，不少人认为他早就对成绩没了念想，多挣点钱才是他的目标。然而杜英币终究在 FPX 这支以凤凰为名的队伍里开始了自己重新证明之路。谁也没有能想到，一支去年还徘徊在季后赛边缘的队伍，仅仅更换了毒瘤中单和新人打野之后，仿若脱胎换骨一般。独鹰币把祖传绝技四包二带到了 FunPlus， 他们开始了疯狂的连胜，13胜2负。 FunPlus 以一个恐怖的战绩拿下了春季赛常规赛头名，压过了世界冠军 IG， 再无人敢轻视他们，凤凰开始了飞翔。春季常规赛 FunPlus 高歌猛进的同时，新科世界冠军 IG 正在走上另一条道路。新赛季先是失去了去年冠军教头金晶珠教练的 IG， 接着又碰上了辅助宝蓝续约不顺的麻烦。宝蓝最终续约成功，金教练的离去却又牵出一场舆论风波。他之前在 S8 夺冠后的采访被挖出，在采访中他明确指出 IG 打野宁是最难教的选手，也是第一次看到练习时间这么少的选手。围绕于此，网络上发生了不大不小的争论。好在此时仍然是 IG 的夺冠红利期，舆论很快平息了下去。但是事后看来，一颗不大不小的地雷已经埋下了。场外的波折影响到场内， IG 在常规赛碰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在赛季开始吃了几场败仗之后，他们强大的个人实力还是展现无疑。尽管无法与去年在常规赛恐怖的统治力相比，但是11胜4负排名第二的成绩还是可以帮助 IG 在即将到来的季后赛当中能够以逸待劳，占据有利地位。与成绩的变化相比， IG 在这个春天开始彻底打上一套独特的烙印。 S 赛冠军有很多，可没有哪一支的风格和他们一样。这支队伍脑子里从来似乎就没有稳这个字。相比来说， LPL 中单历史击杀记录保持者 Rookie 反而是 IG 五个人里轰最稳健的一个。在这个春天， IG 其他四人包揽了各自位置的场均击杀第一，他们在前期陷入劣势开始成为常态，但是随之而来在中期一波团战一举翻盘同样也成了常态。不科学团战从此成为了 IG 一个独有的标签。 IG 可以在季后赛里以逸待劳，可是他们的老对手们却做不到。 WE 首轮被 JDG 击败，成就了对手的黑八神话。 EDG 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 LPL 季后赛首轮就被淘汰出局，一整个春天都在以哀兵姿态出征的 RNG 也没能做到必胜，2-3惜败给了一路杀上来气势如虹的 JDG。 而在 RNG 出局之后， IG 老板王思聪的一条微博再次引起轩然大波。平心而论，在几个月前，如果说 S8 IG 夺冠后王校长的微博怒刚更多是让人感到痛快和解气的话，此时他的这条微博则显得有些刻薄和不合时宜。这也把 IG 俱乐部包括本来与此事并无太大牵连的选手们推进了舆论的漩涡。可以说从这一刻起，在今后的一年里围绕 IG 的舆论氛围 就再也和理性客观这几个字扯不上关系了。一条非理性的微博之后，接踵而来的是 IG 在场上的非理性表现。勇敢的 GDG 在半决赛掀翻了常规赛所向无敌 FunPlus， 一路杀进了最后的决赛，离黑八奇迹只差一步之遥。然而他们碰上了 IG， 决赛三场较量， GDG 在前期对拼中并不落下风，甚至还能占到优势，可到了比赛中后期，手握优势的他们却总是被 IG 难以置信地压着打，五打四照样打不过。在解说略显惊愕的声音中， IG 用实际表现颠覆了以往大多数人对英雄联盟的理解，他们拿下了队史上第一座 LPL 总冠军。尽管常规赛被 FunPlus 抢了风头，可是季后赛令人窒息的表现让许多人相信 IG 即将建立他们的一个时代，接下来等着他们的是季中邀请赛 MSI。 2019年季中邀请赛有着格外不同的意义，这一次新科世界冠军炙手可热的 IG 代表 LPL 踏上征途，他们面对的头号对手自然是此前英雄联盟史上公认的最伟大战队。没有人知道 LCK 在 S8 的惨败究竟是一蹶不振还是打了个盹儿。相比 IG 的不科学， SKT 恐怕是把科学做到了极致的一支队伍。他们不只是不喜欢冒险，他们简直是仇视冒险。而 IG 的比赛则把冒险这个词演绎成了一种境界，一种习惯，一定程度上这也代表了长期以来 LPL 和 LCK 两大赛区比赛风格上的差异。可以说2019年季中赛 IG 和 SKT 的对决不只是两支战队之间，更是两大赛区常年恩怨的一个了断。 LCK 迫切希望重新夺回失落的王冠，而 LPL 则需要重复的胜利捍卫刚刚得来的王座。人们习惯性无视了西方的欧美队伍，尽管在上一年的 S8 上他们刚刚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小组赛的进程似乎并未出乎人们的意料，起码在结果上是这样，但是我相信所有看过比赛的人们都多少会有点心有余悸。第一次来到季中赛赛场的 IG 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将自己的浪和不科学发挥到了一种极致。那几场比赛的 IG 给人一种怎么打都能赢的错觉。面对越南战队 PVB， 新科世界冠军与对手打得焦灼万分，直到比赛最后一刻仍然难分伯仲。上单大魔王泽晒如同喝醉了酒，在那几天化身送医学小王子，一直就以不稳定著称的宁王自不必说，没准什么时刻就要送一波压压惊。定海神针 Rookie 也失去了神奇，只能说差强人意。 IG 最稳定的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下路，每局比赛都在兢兢业业，可是这五个人的配合默契仍在，不科学团战开始不断在小组赛上上演。 IG 疯狂的不断刷新连胜记录，对阵 SKD 的一战终于到来，人们期待已久的新旧王者正面对决开始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面对咄咄逼人的 IG， SKT 选择琴女宝石的另类下路组合应对，事实证明这不是什么好选择。拿出了绝活的德莱文的 Jackie Love， SKT 的下路被彻底打爆，比赛早早就失去悬念，三线一一被打爆的 SKT 崩盘的惨烈程度叫人完全无法想象，他们是曾经最强赛区 LCK 的冠军。得理不饶人的 IG 这次没有放松，16分钟，一个前无古人的时间， IG 打爆了英雄联盟历史上最强的战队的主基地。一场创造历史的大胜将 IG 推上近年来的最顶峰，即使 S8 夺冠之后， IG 也从未得到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赞誉。在很多人口中， IG 在实力上早已经超越了 SKT， 他们的下一步就是在成绩上也超越这个对手。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只习惯了夸赞或指责结果，却忘了总结评价过程。小组赛最后一战，面对卷土重来放出豪言之后的比赛要全部拿下的 Faker 和 SKT， IG 没有延续他们上一场比赛的强势， SKT 给了 IG 一次标准的 LCK 式回击，全场比赛拿到优势之后滴水不漏，一步步运营扩大优势，拿下了胜利。 IG 的连胜最终止步于最后一场，小组赛全胜的记录功亏一篑，淘汰赛中等着他们的将是手下败将 Team Liquid， 这支拥有北美传奇 AD 大师兄 Double Lift 的队伍一直以来都被我们视为欧美鱼腩。所有人都认为本届 MSI 将是 SKT 和 IG 的王者对决，小组赛的结果更加让人们坚定了这一印象，对决赛的期待更是水涨船高。相比之下，两场即将开始的半决赛反而被不少人当成了走过场。于是在这种氛围下， IG 和 Team Liquid 的半决赛打响了。 Liquid 自建队以来外战成绩一向糟糕，同样外战一塌糊涂的还有大师兄，这位从远古时期就号称北美第一 AD 的老将，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国际比赛中赢下过任何一个 BO5。 小组赛他们跌跌撞撞，最后一天才战胜老冤家 G2 拿到出线权，没有人觉得他们会是 IG 的对手。去年的两支西方最强战队 G2 和 Fnatic 淘汰赛合起来都没能从 IG 手上拿下一局。第一局比赛似乎一切都是我们熟悉的剧本，前期双方有来有回， IG 甚至处于下风，可到了中期不科学团战时间到来， IG 一波打爆对手，拿下大龙领先巨额金钱，兵临对手高地。然而习惯了胜利变得麻痹大意的 IG 众人走位出现严重失误， Impact 这位曾经和 Faker 一起拿下 S3 冠军的 SKT 旧将操刀 Nico 一次完美团控，直接将 IG 一整局的优势化为乌有。 Team Liquid 展现了与以往 IG 对手不一样的韧性，他们接管了比赛，拿下首局，也让原本被人们认为波澜不惊的比赛立刻紧张了起来。接下来的比赛， IG 最大的弱点暴露无遗，他们或许在实力上已经堪称当时最强，但是在心理上他们还差得太远，真正的王者自有王者之风，而 IG 少了那份从容。在劣势情况下他们完全心态失衡， Rookie 的瑞兹带头开车追击发条手上有大的 Team Liquid 全队，结果被对方技能完美 combo 遭到团灭。虽然 Rookie 挺身而出拿出妖姬孤身 carry 帮助 IG 夺回一局，但是当天注定已经不属于他们。最后一场对眼前这个对手缺乏足够重视和研究的 IG 放出了对手在 LCS 联赛中早已扬名的拉克斯和蝎子的中野组合，于是正如弹幕所说，游戏结束。即使 IG 选择了辅助塔姆企图在蝎子面前保护自家核心，但是宝蓝本局比赛灾难性的发挥令这一选择失去了意义，加上对手辅助 QuirkyJ 近乎完美的表现，曾经表现最为稳健的 IG 下路成为了突破口， IG 吞下了一场完败，无人可以预料的完败。一天之后，同样被人寄予厚望的 SKT 在半决赛败给了 G2， 历史上第一次西方战队会师季中赛决赛， G2 最终完美发挥，破掉了 IG 去年总决赛最快时间胜利的记录，拿下了 MSI 冠军。台下 Caps 的父亲欣喜若狂，他的儿子无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而 IG 包括 LPL 带了不到半年的王冠就这样被无情的夺走，夺走他们的并不是 G2 而是 IG 自己，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很遗憾 IG 没有能承受住王冠的重量。命运给了刚刚摆脱梦魇的 LPL 当头一棒，而淬炼才刚刚开始。 MSI 的惨败属实出于全体 LPL 粉丝意料之外，人们想过以 IG 的不稳定面对老辣的 SKT 或是天赋爆表的 G2 之时或许会马失前蹄败下阵来，可是没人能想到 IG 居然能完败给了历来被视为四大赛区中最末位的 LCS 代表 Liquid， 这也是 LPL 战队第一次在官方赛事的 BO5 中输给了来自北美赛区的队伍。如此失败自然惹来无数嘲讽谩骂，这与 LPL 之前的每次失败并无二致，皇族被喷过， OMG 被喷过，之后的 EDG 更是几乎年年被喷。同样在 MSI 上输掉半决赛的 WE 因为比赛前集体到海边游玩挨了顿喷， 18年赢下了几乎所有冠军，最后在 S8 上败给 G2 的 RNG 更是千夫所指。可是 IG 的这次被喷引来的后续故事却与以往诸次都大不相同。败给 Liquid 实际上更多是 IG 战队作为一个整体的责任，但是无奈人们更关注的总是个别选手在赛场上的低级失误和冲动表现。于是回国后的 IG 陷入了一场如今看来颇似闹剧的舆论风暴之中，之前被金教练批评过的宁成了众矢之的，就连他之前高价买鞋的故事也成了罪状。另外一个遭到猛烈责难的则是辅助宝蓝。在赛季开始时一度传闻不再续约的宝蓝，在这次 MSI 尤其是半决赛几乎被对方辅助 CoJJ 完爆的表现，自然也逃不过网友们的口诛笔伐。而他与 IG 前辈小孩 Kid 的一次口水仗更是把故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围绕宝蓝网络上展开一系列的论战，不喜欢的称他蓝公主，喜欢他的坚持，他才是 IG 最好的辅助。双方的争论到最后实际上早已与选手赛场的表现无关，更多的成了一场意气之争。头一次 LPL 的口水战居然有了娱乐圈的架势。 IG 这一年的混乱也正是从此开始。回国之后他们决定将宝蓝丢上替补席，转而启用新人辅助 Lucas。然而这位选手在 LPL 赛场上表现相当不佳，几场差劲表现让他得了个宝石王子的化名。换将不成的 IG 之后重新将宝蓝移回首发，屋漏偏逢连夜雨，没过多久连中单大腿 Rookie 也因家事回韩过去。尽管替补中单焦太郎发挥惊艳，可是架不住其他四个人完全没有从 MSI 的溃败上醒过神来。夏季赛的 IG 开始连吃败仗，短短几周时间，曾经被视为要开创新王朝的世界第一战队成为了众人口中眼中的笑话。这其实同样是 LPL 的失败， MSI 的惨败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喘息之际的 LPL 很快就迎来了老冤家韩国人，一年一度的洲际对抗赛开始了。洲际赛一向是 LPL 的福地，两届洲际赛 LPL 全部夺冠，而17年洲际赛的夺冠如今看来堪称 LPL 赛区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 LPL 逐步摆脱了多年来 LCK 的压制，撕掉了身上恐韩的标签，一步步走向更大的成功和胜利。而这一次洲际赛的形势却并不乐观，这是双方新生代的较量， LPL 的老牌强队大多缺席， EDG、WE、RNG 都无缘洲际赛。而 LCK 同样是新势力当家，除去老面孔 SKT 之外， Griffin、Dawn Gaming 和 Kingzone 清一色新人主打，乍看起来双方难言优劣，但是 LPL 的头号种子 IG 彼时却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成绩和状态都是一塌糊涂。小组赛完全成为了中韩的决斗场，曾经 LMS 赛区在洲际赛上有过非常出色的表现，在2017年作为东道主他们一度把 LPL 逼到了淘汰的边缘，可是今非昔比，如今的 LMS 已经日薄西山，唯一的台面闪电狼已经完全不复当年，队内主力纷纷出走，继卡尔萨之后 Maple 和 Sword Art 也相继前往大陆淘金，洲际赛从三国演义完全变成了双雄对峙， LMS 四支战队苦战两天竟然一局胜利都没办法拿到。也正是在小组赛里 LPL 感到了空前的压力，这压力似曾相识。 LCK 在经历了去年的惨败之后开始了他们的复苏，在 S8 上铩羽而归的三支战队全部缺席本次洲际赛， Griffin、Dawn Gaming 这样的新人战队成为了 LCK 新的统治者。而与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些队伍打法不再过分保守，他们的个人能力尤其出色，也更有进攻性。 LPL 在小组赛上当头挨了重重一棒，两场新势力的对冲 GDG 和滔博分别败在了 LCK 的 Griffin 和 Dawn Gaming 手下。春季常规赛发挥神勇被寄予厚望的 FunPlus 意外的完败给老熟人 Deft 领军的 Kingzone 战队，只有 IG 余勇可嘉，力克同样境况不佳的 SKT 为 LPL 保住了面子。淘汰赛轻松战胜 LMS 之后， LPL 与 LCK 再度碰面，这一次再无人敢于看清对面这群年轻的韩国人，可是重视对手却并不能换来胜利。小组赛唯一取胜的 IG 第一个登场 却被 King 总打得找不到北。Deft 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他还是那个世界级的 ADC。公认实力最强的 IG 倒下，事实上已经宣告了 LPL 在本轮系列赛中大落下风。滔博 eSport 上场，英勇 Knight 等超级新人的他们，无疑是 LPL 新势力的代表。可他们没能在外战的舞台上证明自己。面对当时在 LCK 连遭败绩的 SKT， 滔博一筹莫展。一切仿佛旧日重来，曾经被 LCK 牢牢压制的窒息感再一次回到我们心头。于是绝境之中似曾相识的故事再度上演，杜英币再度临危受命。这次他已经身披 FunPlus 的战袍，一年前他拿出了中单克烈，向世界证明了自己为什么被叫做 Super Carry。 而一年之后，他再一次在绝境时刻选择亮剑，拿出了谁都想不到的中单潘森。FunPlus 以一场酣畅淋漓、疾风暴雨般的胜利打倒了 LCK 头号强队 Griffin。 独行币在一年后又一次为 LPL 争回了再来一次的机会。如果说春季赛之后还有很多人认为 FunPlus 的神勇表现不过昙花一现的话，本次洲际赛对 Griffin 的胜利则证明了他们是可以信得过、靠得住的力量。任何时候只有在外战上证明过自己的队伍才能被称为真正的强队。可是接下来 JDG 没能做到同样的事情。面对 Dawn Gaming 前期大优的他们没能坚持到最后，遭到了翻盘。 Dawn Gaming 上单 Nagri 在洲际赛上大放异彩，让很多人记住了他。而 LPL 无奈吞下继 MSI 之后又一次失败的苦果，新生力量 滔博 eSport 和京东 Gaming 没能证明自己。而一片败北的狼藉之中，只有 FunPlus 坚守着 LPL 最后的倔强。回到 LPL 的 FunPlus 仿若彻底打通了任督二脉，一发不可收拾。洲际赛的胜利虽然只是那么一小局，但是很多时候一支队伍向真正强队的蜕变就是要跨过这么一道坎，只有在世界级的对抗当中证明过自己，你才能有底气自信自己是一支真正的强队。而信心往往对于一支队伍来说至关重要。曾经天下无敌的 IG 在 MSI 惨败之后信心全无，本次洲际赛的结果对他们的信心无疑又是一次打击。夏天的 LPL 彻底成为了 FunPlus 的一家天下，收获了信心的他们终于让所有人承认他们是一支真正的强队，绝非昙花一现。 FunPlus 开始一路高歌猛进，他们在那个夏天的故事堪称神话。一群去年还被看作 LPL 中游选手的老兵，在新的核心领导之下蜕变升华，令世人为之震惊。他们不缺个人能力，在和各路明星选手的对抗之中不落下风，甚至犹有过之。他们更是展现了超强的团队配合和战术纪律。相比以不科学团战扬名立万的 IG， FunPlus 的比赛令人有种滴水不漏的感觉。他们的比赛其实没什么亮点，但总是打着打着就一步步扩大优势，然后稳稳地赢下。善战者无赫赫之功，之后的故事会证明给所有人，这支 FunPlus 才是更可怕的队伍。 FunPlus 再次登顶常规赛，这一次他们没有重蹈春季的覆辙。面对冒泡赛上杀上来的 BLG， FunPlus 干脆利落的3-1拿下对手。决赛之中他们要面对的将是 RNG。 沉寂了大半年的 RNG 终于在 S9 即将开战之前找回了曾经的强者风范。其实这个夏天他们过得并不算好，常规赛一路跌跌撞撞，叫不少粉丝担心他们还能不能去得了 S9。 而在另一边，老对手 EDG 淘汰赛败给 BLG， 提前告别 S9 更是让他们心头一惊。2019年的 LPL 早已不已属于当年呼风唤雨的他们，EDG 败走麦城， RNG 也是步步惊心如履薄冰。春季赛战绩不佳的他们要想打进 S9， 必须在夏季赛上拿出上佳表现。回归赛场的 UZI 最终还是顽强地向世人证明自己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RNG 相继战胜了 LNG 和 TES 两支队伍，杀进夏季赛决赛的同时也锁定了 S9 的门票。很多人开始憧憬去年所向无敌的 RNG 回归，可是决赛场上千锤百炼的 FunPlus 无情地击碎这一憧憬，还是一个3-1， Phone Plus 拿到了队史上第一座冠军奖杯，也把自己头顶伪强队的标签撕得粉碎。不过即使如此，仍旧没有太多人关注这支 LPL 的新科状元。在接下来的冒泡赛中，世界赛卫冕冠军 IG 在低迷了一个夏天之后，不得不面对着有可能无缘 S9 的尴尬处境。洲际赛之后， IG 的内部动荡不减反增， The Shy 和宁两人不知何故开始不再同时登场， IG 选择启用新人打野乐言，而且直接将他扶上主力位置。然而这一略显拔苗助长的行为很快便显现恶果，几场表现不佳之后还完全是个新人的乐言明显自信全无，而此时的 IG 却没法指望已经长时间连训练赛都没得打的宁了。那段时间的 IG 可谓谁都敢赢也谁都敢输，比赛风格突出一个各自为战，全靠几名明星选手单打独斗，反正你也无法指望已经彻底迷失的乐言能把他们串联起来。季后赛第一轮他们居然被 LNG 直接零封，这样的耻辱性失败几乎让所有人都认定又一支无缘 S 赛的卫冕冠军要诞生了。可是 IG 就是 IG， 他们的下一步你永远都猜想不到。凭着春季赛冠军的老本勉强进入冒泡赛的 IG， 到了第一局比赛仍旧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被 GDG 大比分屠杀。看起来 IG 就这样了，季后赛被 LNG 血洗的悲剧即将重演。可是 IG 的布赫里在这次冒泡赛上展现的淋漓尽致，所有人都觉得他们不行了，他们立即开始振作起来发起反击。就如同那只著名的薛定谔的猫，你永远猜不透 IG 下一步会干出来什么。于是他们3-2惊险战胜对手，还是两次。 GDG 和 TES 这两支 LPL 年轻队伍的代表双双败在他们手下，卫冕冠军以一种不太体面但是很符合自身气质的方式杀进了 S9。 多年之后 S9 终于再次回归西方，而同样的多年之后，世界赛的头号热门又成了一支西方队伍，轻松完成 LEC 春夏连霸的 G2 取代了去年的 RNG， 成为了又一支年度现象级队伍。之前多支战队包括鼎盛时期的 SKT 都未曾拿到年度全冠的伟业，如今的 G2 成为了这一目标新的挑战者。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LPL 三支队伍遭到看清，其实不无道理。RNG 一年之后，看起来还未能从 S8 的惨痛失利中恢复过来。卫冕冠军 IG 最后时刻踩线绝杀进入世界赛，没人敢把神经质十足仅列第三号种子的他们排到热门位置。头号种子 Fun Plus 典型的实力大过名气，队内五人大多岁数不小，却还是第一次参加世界赛，更不要说一年以来 MSI 和洲际赛接连败北，此时的 LPL 早没了自称第一赛区的底气。而 S9 的小组赛仿佛要印证这一切，LPL 三支队伍分组运气可谓天差地别，初来乍到的 FunPlus 分到好签，同组的 JTeam、GAM 和 SPY 都是赛前公认的遇难队伍， IG 再度碰上了 Liquid， 得到了为 MSI 复仇的机会。但同组的 Dawn Gaming 也预示了这个分组对于近况不佳的 IG 不会轻松， RNG 直接落入死亡之组，又一次碰上老冤家 SKT， 同时还有欧美两支实力派劲旅 Fnatic 和 CG。 所有人都认为 FunPlus 会在小组大杀四方，轻松出线，但是首日比赛的结果却给所有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面对 LMS 赛区的 J Team 战队，初次登上世界赛舞台的 FunPlus 却显得缩手缩脚，被对手一举击垮。 LPL 的头号种子居然输给了连赛区眼看都要保不住的 LMS 代表队，许多人忍不住了。在当时看来，这种忍不住其实无可厚非。接下来面对欧洲区第三 SPY， FunPlus 赢得惊心动魄，落后大半场，最后一刻才依靠小天盲僧神乎其技的抢龙逃出升天。 FunPlus 再次被戴上了伪强队的帽子，即使他们连胜两场稳住局势。与 FunPlus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RNG， 公认被分到死亡之组的他们小组赛首轮表现的却相当出色。面对 CG 和 Fnatic 两支被认为难缠的欧美对手， RNG 先后轻松取胜，虽然对上老对手 SKT 最后时刻被 Faker 神来之笔的偷家击倒，大优局面痛失好局，不过两胜一负的他们还是占据了出线的有利形势，也得到了更多的赞许。谁也不曾想到本次世界赛 RNG 和 FunPlus 的运势从一开始就注定截然相反，背道而驰。而在 IG 所在的 D 组，故事进行的可谓一波三折。首发乐言打野的 IG 在小组赛首轮表现难以令人完全满意，尤其是乐言几乎全程游离在比赛之外，前期找不到 gank 机会，中后期也先有开团之类亮眼表现，然而靠着其他几位的强势发挥， IG 仍然是那个不科学的 IG， 前期线上被压稀松平场，中期一波团战就逆转乾坤。AHQ 自然不是对手， Liquid 也被打得头昏脑胀， IG 得以报了季中赛一箭之仇。然而当 IG 碰上 LCK 的 Dawn Gaming 之后，一切完全不同。对手的主教练正是 IG 去年的冠军教练金晶珠，比赛还没打，知己知彼的 Dawn Gaming 已经占了上风。主打中上野体系的 Dawn Gaming 小组赛开局不利，首场就输给 Liquid， 很多人看清这支 LCK 的三号种子，以为他们将上演 S8 上面三星小组赛被淘汰的故事。可是 Dawn Gaming 的年轻人们在面对卫冕冠军的时候露出了狰狞真容，重复之前慢吞吞节奏的乐言这次被完全压制，对方打野康永的岩雀节奏不断贯穿全场，赛前被认为优势最大的 IG 下路竟被爆得彻底，危难关头又是 The Shy 的挺身而出，阿卡丽连续两波精彩操作几乎扭转局势，眼看 IG 的不科学翻盘即将上演，可惜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宝蓝的泰坦走位失误被击杀，缓过一口气的 Dawn Gaming 趁机拿下大龙，随后一波双龙会粉碎了 IG 翻盘的野望。 LPL 三家战队小组赛首轮都是两胜一负，可是一轮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死亡之组的 RNG 得到更多是好评， FunPlus 的招来一片骂声，很多人已经开始把他们和 S6 的 EDG 相提并论，而 IG 只能说大家都表示看不懂，唯一能取得共识的是乐言的表现实在太烂。小组赛次轮事关出现生死，赛制改变，每个小组的比赛当天全部打完， FunPlus 头一个登场，过程惊险异常，足以吓出观众一身冷汗。首场击败外卡战队 GAM 之后， FunPlus 再度对上首轮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的 SPY， 谁都没有料到这居然是一场屠杀，欧洲区第三对 LPL 第一的屠杀，20:9的人头比，11:1的塔数比，数字也是如此冷酷。 LPL 的 MVP Doing B 再次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他略显奇葩的英雄池大多是控制型肉盾中摊，遭到一片抨击，首局输给弱旅，接下来败给欧洲黑马，看起来 FunPlus 真的要重演 EDG 在 S6 的剧本。好在 FunPlus 还有小天，危难关头他站了出来，面对 JTeam 的出现生死战，一手蜘蛛 carry 全场，拿下7:15的完美数据，帮助 FunPlus 抢到了出线门票，也帮助老大哥 Doing B 回过了神儿。小组第一加赛 FunPlus 第三次对阵 SPY， 这一次他们终于拿出了 LPL 冠军该有的表现， Doing B 操刀鳄鱼大杀四方， FunPlus 轻取对手拿下小组第一，没有让 EDG 在 S6 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之后看来这个小组第一意义非凡。而 FunPlus 胜利逃亡之后， RNG 却走向了他们的反面， 这一次 LPL 观众连冷汗都出不来了，再一次输给 SKT 在所有人意料之中。可是谁也没能想到，首轮还唯唯诺诺不堪一击的 Fnatic 突然的爆发。其实这并不是 Fnatic 第一次在小组赛次轮暴走，早在 S7 他们就干过同样的事。可是 Fnatic 这一次的暴走还是叫人震惊，他们打爆了夺冠大热门 SKT， 他们接下来在出现生死战中遭遇 RNG， 谁都没能想到从来面对 UZI 一筹莫展的 Reckless 这次翻身做了主人。 RNG 的主心骨下路组合竟然被压制， RNG 最终无力回天，职业生涯头一次 UZI 在世界赛小组赛被淘汰。小组赛最后一天 IG 登场，被诟病许久的乐言回到替补， S8 总决赛 MVP 宁王临危受命，第一场面对 AHQ 久违了的 IG 上中野联动终于重出江湖， IG 总算打出了久违的血性。可赛前据说训练赛都没打过几局的宁终究是久输战阵， IG 一年来的内部混乱终于还是拖累了自己。面对越打越好的 Dawn Gaming， IG 使劲浑身解数还是败下阵来，他们不得不面临和 FunPlus RNG 一样的局面，最后一场成了生死战，对手又是 Liquid， 这一次还是 Rookie 站了出来，中单齐亚娜几乎一己之力接管比赛。 S9 的小组赛对于 LPL 三支队伍难言成功，他们全部都被逼到了悬崖边缘，不得不在最后一场和对手一决生死， FunPlus 和 IG 挺了过去，而 RNG 跌下了深渊。比结果更让人不满意的是，他们的比赛内容缺乏亮点，也没有看出冠军需要的统治力。看起来故事又要回到我们的熟悉的老路上去，去年惨败的 LCK 这次一举拿下三个小组第一，强势归来，而 LPL 面对 LCK 四战皆末，一胜难求。如果只看小组赛， S9 和 S6 的故事非常相似， LPL 三支队伍两支艰难出现，一支遭到淘汰，而韩国人拿下三个小组第一，高歌猛进。后来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 S9 和 S6 小组赛最大的不同在于 FunPlus 最后加赛赢下了小组第一，而 EDG 输掉了。这个不同最终彻底改变了一切，拿到了小组第一的 FunPlus 得以避开三支韩国队伍，而接下来的淘汰赛抽签运气站到了我们这一边。小组赛表现出色的几支夺冠热门队伍 SKT、G2 和 Dawn Gaming 齐聚下半区， FunPlus 延续好运避开内战的同时也避开欧洲冠军 G2， 面对 LPL 的老对手 Fnatic， 另一边 IG 同样进入上半区， Griffin 虽然不好对付，可是上半区毕竟有两支 LPL 队伍存在，打进决赛的希望大大增加。 Fnatic 无疑是 LPL 多年以来在世界赛中最熟悉的西方队伍，没有之一。早在 S3 时期， Fnatic 就曾在半决赛中与皇族相遇，在 S4 更是与 OMG 上演了一场惊天大战。他们不像大部分欧美队伍那样面对 LPL 全无还手之力， S3 S4 两次败北之后， S5 他们卷土重来，小组赛淘汰 IG， 四分之一决赛更是零封 EDG， 对 LPL 做了一次甜蜜的复仇。之后人员变动不断的他们逐渐丢失欧洲区霸主地位，但依旧是世界赛常客。到了 S8，他们迎来了又一次对视高光时刻，四分之一决赛再次淘汰 EDG， 但是决赛面对 IG 0比3败下阵来。 S9 的 Fnatic 无疑是一支颇具实力的队伍，但是其实力显然不足以问鼎世界赛桂冠。事实上这样一个对手对于初次打进世界赛八强的 FunPlus 可谓再合适不过，经历了小组赛的起伏之后，进入淘汰赛的 FunPlus 渐渐得以恢复冷静和自信，而 Fnatic 这样一支对手无疑是最合适的，实力不足以在五局翻战中威胁 LPL 冠军，但是又足够在单局比赛中制造威胁，从而起到练兵作用。八强战的 FunPlus 仿佛回到了熟悉的 LPL 赛场，敦碧和小天的中野联动找回了昔日风采，公子哥坐镇上路万夫莫开，而一直被舆论看清的 FunPlus 下路在这个系列赛开始爆发，林伟翔完全压倒了老前辈 Reckless， Chris 刘青松更是游走全场闲庭信步，3比1一个 FunPlus 相当熟悉的比分，他们进入四强。而 IG 与 Griffin 之战， 和去年他们与 KT 的那场五番大战一样，最终将彻底改变一届世界赛的走势。所有人都看好 Griffin， 力压 G2 夺得小组第一的他们并不像以往的 LCK 队伍，他们的个人实力比起 IG 毫不逊色。中单 Chovy、 打野 Tarzan 和 ADC Viper 都是天赋极高的明星选手，而 IG 和 Dawn1 Gaming 在小组赛的两度碰撞也告诉我们，如今的 IG 并不在最佳状态，比起去年他们存在太多的不稳定因素。你不知道 The Shy 今天究竟是要秀翻全场还是无脑送头，也不知道您今天是要打崩的是对面还是自己的三路，可是相比另外两支韩国队伍，事后看来 Griffin 却又是 IG 最理想的对手，原因就在他们的上单 SWORD。 LCK 夏季赛 SWORD 本身已经一度成为替补，但是之后 Griffin 与主教练 CVMAX 的纠纷爆发，后者被迫离队，而在他离队过程中被认为起了相当大作用的 SWORD 得以再度被扶正。世界赛过程中 CVMAX 对 Griffin 官方和队员的一些言论不满进行了强烈反击，并爆料出 Griffin 对选手苛刻待遇、胁迫选手签订不平等合同等一系列丑闻。对于 SWORD 他更是毫不留情，直言他的实力无法胜任 Griffin 的主力上单。如此局面之下， SWORD 自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小组赛 Griffin 虽然战绩出色，但是更多仍要归功于 Chovy 和 Tarzan， 他迫切需要证明自己。如果 Griffin 淘汰赛换上另一个对手， SWORD 或许说不定能达成自己的愿望，因为他其实并非全无实力，但可惜的是他面对的是 The Shy， 英雄联盟职业史上最擅长打崩对手心态的上单，或许没有之一。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Griffin 在 BP 上就被 IG 压过一头，他们选择了小组赛自己用的颇为顺手的下路盖伦猫咪组合，而 IG 给出颇具 LPL 特色的应对方式，依旧选择传统 ADC， 他们在最后拿出了当时已沦为冷门的大嘴。 Griffin 中上早已锁定纳尔和波比两坨大肉，面对肉盾杀手大嘴苦不堪言，想要击杀大嘴在对方露露的保护之下又明显缺乏爆发。虽然 IG 在拿到优势之后依旧昏招不断，局势几度反复，但是拖到后期 Griffin 阵容输出不足，对大嘴缺乏威胁的弱点被彻底放大， IG 最终拿下比赛，阿水的大嘴包办了全队近半的输出。输掉首局的 Griffin 心态开始出现变化，而 IG 则越打越顺。对于 IG 这样一支相当依赖选手状态的队伍来说，这一点非常可怕。第二局比赛来到当天的最高潮，面对 Griffin 一套无懈可击的版本主流阵容， IG 选择了上单天使和 ADC 卡莎，谁也没能想到这两名英雄将会擦出如此璀璨的火花。 Griffin 在比赛前期占尽优势，Tarzan 神出鬼没， IG 下路连续阵亡，但危难时分 The Shy 的天使发育始终良好，也成为了 IG 最后的希望。他没有辜负这份希望，大龙团战他几乎用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让现场解说激动到失语。一年前他操刀剑魔宛如魔鬼来袭，一人之力砍得 G2 全军崩溃，而一年后他化魔成神，如同天使下凡，同样是一人之力追杀 Griffin 全队，一个也不放过。局势逆转，装备成型的卡莎开始接管战场，谁也不曾想过英雄联盟职业赛场上还有这样的技能 combo。 卡莎套上天使无敌，直接大招冲入敌阵， IG 再次找回了他们曾经对彼此的绝对信任，如同一体的配合彻底打垮 Griffin， 也打垮了 SWORD 本就脆弱的心态。 Griffin 最终崩溃，尽管他们拼命抵抗扳回一局，但是在第四局同样的杰斯对天使，已经心态崩溃的 SWORD 再也难以对抗 The Shy 的咄咄逼人，劣势之下多次不冷静的主动出击，结果反遭击杀，无解的天使彻底掌控比赛， IG 以一天内最大的优势摧枯拉朽一般战胜 Griffin。 当时的 IG 是如此神经质的一支队伍，你永远没法保证他们下一步究竟会干出些什么，他们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好在那一天IG 露出了自己天使的一面，两支 LPL 战队最终会师半决赛，确保了一个决赛席位。而在另一半区， G2 开始了属于他们的神曲旅程。世界赛历史上从不曾有一支非韩队伍能够连续在 BO5 番战中击败两支以上韩国队伍，而陷入 Dawn1 Gaming 和 SKT 包围之中的 G2 若想在欧洲主场打破纪录，实现年度大满贯宏愿，就必须先得打破上述的另一纪录。谁也想不到的是， 他们居然真的做到了。小组赛完全压制 IG 的 Dawn Gaming 在 G2 面前显得稚嫩无比， G2 展现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理解和运营思路，地图资源甚至大龙都可以不要，但是一定要掌握边路推荐的权利，将分带进行到底。不只是 Dawn Gaming 难以适应 G2 的战术， SKT 同样无能为力， LCK 的队伍沉迷于运营太久，以至于早已丧失了劣势乃至均衡局面下果断开团的决心，这让 G2 的分带战术更加犀利。而 Faker 那个我们赞颂过无数次的男人，到了此刻终究还是逃不过时间的磨砺，他老了。年轻的 Caps 在赛场上完成了对自己偶像的超越，而无数人心中的英雄联盟史上第一人竟然在镜头面前手发抖了起来。这或许是 S9 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刻， LCK 的时代， SKT 的时代，乃至 Faker 的时代真的过去了。他的奇亚娜发挥完全失常，多次被先手击杀， SKT 在前期大优的局面下遭到翻盘，也葬送了 LCK 八强战三的大好局势。而在另一场半决赛中，另一支世界冠军队伍同样败走麦城， IG 的不讲理对付得了对他们并不熟悉的 Griffin， 可是碰上了知根知底的 FunPlus， 一切完全不同。进攻或许是最适合对付 The Shy 的那一类上单选手，线上劣势稳得住，心态永远能保持平和，到了团战总能发挥百分百实力。而 IG 过去整整一年的内耗终究是大大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面对 FunPlus 这样一支五人行动如同一体具备超强执行力的对手， IG 终究只能低头。 S9 开赛时还显得多少有些信心不足的 FunPlus， 如今经过多个对手的洗礼，已经完全找到了在 LPL 呼风唤雨的感觉，跟一个月前相比他们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谁若还把他们当作和欧洲第三 SPY 有来有回的那支队伍，恐怕要吃大苦头。不过这不能阻止外界舆论更加看好 G2， 欧洲冠军如今距离史无前例的年度大满贯只有一步之遥。而我们直到赛后才能从各方渠道了解到 FunPlus 和 G2 之间的训练赛， FunPlus 几乎是碾压之势。G2 的避而不战分路带线战略在 FunPlus 面前行不通了， LCK 喜欢稳健发育，可是 LPL 风格不是，果断开团主动求战一向是 LPL 的标签，多年以来这一风格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是到了 S9 时代终究不同了。决赛第一局 G2 放出大招选择中单派克，这个花活事实证明并无大用， FunPlus 早早在线上占到上风，然而 G2 式的单带开始发威， FunPlus 在游戏中期一度被对手牵着鼻子走，人头劣势的 G2 反而在经济上后来居上，更是凭借提前布局全员站位抢下了极具战略意义的火龙。看起来 G2 不愧是一支老练的冠军之师，而 FunPlus 完全是毛头小伙有历史不出。而就在 G2 拿下火龙的那一刻转折开始，如果是 LCK 队伍在经济劣势对方已经拿下火龙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办？毫无疑问他们多半会鸣金收兵，耐心运营发育，等待下一次机会，这正中 G2 下怀，擅长131分带体系的他们完全不惧怕稳健避战的韩国人。于是他们拿下火龙心中窃喜，却看到对方的 FPX 不要命的一般全体冲锋上来， DoingB 招牌英雄中单泰坦一马当先，完全没料到对手如此果决的 G2 阵型大乱，只能坐鸟兽散，落荒而逃的他们再也没有了曾经的闲庭信步，一直发挥出色的 Perks 竟然没能进草丛，在大路上直接 TP 企图逃走，这是一次鸵鸟埋沙式的 TP。 而小天的盲僧赶上在最后一秒踢出了决定性的一脚， G2 之前所有的谋划布局如今都变成了花拳绣腿， FunPlus 用最直接最 LPL 的方式夺回了决赛的主导权。事实上可以说在盲僧那一脚之后世界赛决赛已经结束，就如同一年前的 Fnatic 一样， G2 被完全打懵，失去信心的他们在之后的比赛中各种离谱失误层出不穷，世界赛决赛成为了一场无情虐菜。于是金雨落下，凤凰展翅而起， G2 的大满贯神话梦碎，而 FunPlus 却实现了他们自己的神话，初次参赛即夺冠，他们完成了王者之路。在职业联赛打拼多年之后， G2 这帮已经其实不再年轻的老男孩们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 S9 这一年的故事对 LPL 格外有回忆的必要。这一年其实并不顺利， LPL 在各路战场连遭败绩， MSI 洲际赛都称得上是惨败而归，早没了一年前的锐气。创业容易守业难，而 S9 的胜利更因此显得弥足珍贵。回顾一年来的故事，那些失败却比最后的胜利更值得我们铭记。那是烈火，是凤凰涅槃之前必须投身其中的烈火。烈火终究燃尽，而凤凰却从余烬堆中浴火重生。 S9 之后，我们终于可以有底气地宣称，如今这个时代 LPL 为王。以上就是本期京京校园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主播 John， 我们下期再见。